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Monday, the 12th of October. 佛教青年学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98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任光大师文钞，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印光大师文钞是台湾新弘法师主讲，今天讲到第二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这一滴水虽然很微小，可滴久了会把石头穿一个洞，这个就是什么？专心致志、结成静静的效果。那印主就说，其实讲到究竟处，能够跟鬼神相通，也是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所以这很重要。接下来他就举例子了，他说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魏昭，他去见郭林宗，他觉得呢金师很容易得，可是人师难逢，所以他就想要跟那个郭林宗跟他学。为了跟他学啊，弟子有事服其劳啊，每天要洒扫应对进退。有一次郭林宗呢就生病了，那这个他就叫汉魏昭啊帮他煮稀饭。稀饭煮来的时候呢，那个郭林宗就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他说你为长者啊煮稀饭根本没有沉静的心啊，没有沉静的东西我根本不吃。他就叫他再煮一次，结果这样子好几次，骂了三次，结果呢你看那个魏昭啊，他的面容呢从来不改色，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说哎呀很厌烦。所以呢临终他就说，我现在见到你的面啊，更现在更知道你的心。什么心呢？结成真正求法的心。所以禅宗二祖慧可见达摩的时候，他站在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对不对？结果达摩出祖啊，他不理他，不理他，他为了呢表达他的虔诚的求法之心，拿了一个戒刀，好把自己的手臂砍断掉来供养和尚，唯愿和尚慈悲。那时候达摩说，你干嘛这样呢？他说我的心不安呢、啊、他说好吧，那你把你的心给拿出来啊。他就找一找，找到最后我找不到我的心，我密心了不可得。他说我已经把你的心给安好了，他就当下开悟。你看看古来哦，真正求法都是呢万里寻师啊，虔诚三步一拜呢去求善知识。所以以前朝山是做什么？是因为这个地方有高僧，三步一拜忏除自己罪业，虔诚的去求法。那现在当然意义呢就不同了，当然现在的意义也很好，也能种善根，但真正朝山是呢去参访善知识，请善知识给你点，给你破门开悟。所以慧可他那种求法断臂求法的心，当然我不是要各位回家去剁自己的手哈，千万不要听误会啊，到时候想哎呀糟糕，悟道是讲完经后大家都没有手啊。断佛燃臂供佛，有没有断了两臂？那个表示什么？表法表啊，断燃生断臂供佛，断两臂代表断自己的身见跟常见，身见就执着这个我，常见就是永恒不变的，人死了以后永远就什么都没有啊。那人死了以后呢就永远永远常见是指说人死了以后呢就永远呢就还是做人，然后狗死了还当狗，猫还是猫，这样子永恒不会变的。或是呢灭还有一个断灭见，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人死如灯灭。那法华经里面常常讲 断臂或燃身供佛是指断除自己身见跟常见这种错误的见解。所以古人万里求法的目的呢，是都是虔诚心。以前莲池大师有一次呢，去参访他的和尚辩容禅师，他三步一拜就拜到老和尚面前去。结果呢，大家想，哎呀，莲池大师是一位大德啊，他来拜，那看看他师父有什么开示，大家就一窝蜂哦往到大殿里静静听。结果呢，他很虔诚的去拜，拜到看到他老师的时候，他说：“唯愿恩师慈悲开示。”就辩容老人呢，就狠狠的骂了他一顿：“你呀，不要被名闻利养所害了。”因为什么？结果旁边人呢，通通哈哈大笑，哼，老生常谈，掉头就走了。可是呢，在莲池大师来讲，他说他一生受用最大的就是老师的那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呢，莲池大师修得很好，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很尊重他，所以呢，大家都把他当成祖师啊、高僧啊。越因为是这样，越容易堕落。所以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所害。”可是为什么这句话老生常谈，而在他会影响他一生呢？因为他非常的虔诚恭敬到达了极处，就跟这个汉魏昭见郭林宗一样。第二个例子，宋朝有一个杨时，还有一个游作，这个作也念错，也念醋啊，这是那个我们讲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醋，是古字。他们两个呢，去亲近伊川这位大德，请益十九，就请教他非常的久，而且也可以说他等很久。突然呢，这个呢，伊川呢就假装睡着了，就看看这两个人。结果这两个人就站在旁边一直等着很久很久，良久而没有去。伊川忽然就醒来说：“哎，你怎么还在这里呀？赶快回去啊！”他们才离开门外雪尺，雪深尺，尺于尺，尺于矣，表示说时间很久。所以呢，表示他呢求法的心真的很虔诚。在《论语为政篇》里面，有一次子游问孔子说：“什么是孝道？”孔子就说：“现代的人呢、啊，所谓的孝道，就是能够养父母而已。至于呢，像那狗啊、马呀、啊，对不对？也能够养啊。譬如说，狗，对不对？母狗啊、哦，它很老的时候，那小狗呢，它也会去外面找东西来养母狗啊。那马也是这样。假如我们人的孝顺父母，只是说在物质上哦，给吃饱了就好的话。”没有恭敬的心，那人跟狗跟马有什么不同呢？啊，这就是孔子对子游讲的话。换句话说，孝顺父母最重要还是在哪一个？在一个沉静两个字，至诚恭敬。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妈妈，她给她自己爸爸吃饭哦，是怎样吃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住在一起，结果她就拿一个破碗。碗已经破了三分之一，然后装一些菜，装一些饭。哎，爸，吃饭了，你到角落去，就拿给他。这样，他爸爸就像狗一样蹲在那边吃，吃。然后他们整家人就坐在桌上吃啊，大鱼大肉这样子。结果后来，这个母亲呢的父亲就是爸爸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广宣过世了。结果他要把那个碗丢出去，丢出去以后呢，他儿子赶快跑出去把那个碗捡起来。他妈妈说：“你干嘛？”我将来留给你吃啊。哇，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自己对自己的父母不孝啊，将来你的子女对你也不孝，这就是因果报应。他呢对他的父亲有没有养呢？有，真的做到奉养，但没有沉静的心，就像养狗养猫一样，那样子跟禽兽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沉静很重要，世诸世间行孝道要修持，通通都在至诚恭敬。好，下面举一个例子，张九成十四岁的时候，游俊祥，祥是学校的意思，整天呢关着门，从来没有事情，绝对不会离开。壁设身戏谑视之，壁就是邻边，邻边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学生啊，看到他呢这个练漆为坐。大家刚开始看文抄可能会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没关系，你慢慢深入，慢慢看久了，文言文看懂，将来你就能够看佛经，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他对诗书啊，就好像呢，他把诗经书经拿出来，就好像对神明一样，别人看到这种虔诚恭敬的心，非常的惊讶赞叹而且佩服，就好像帮他当了老师一样。印主就说，这四个人学的是世间这个明德心，明德心明修身治平的方法，他尊师重道都这么虔诚啊，所以他的学问德行才能够得力，所以唯专心致志耳啊。好，最后这一页的第六行就由是观之，学无论大小都以沉静为主。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就是什么，孝亲尊师这四个字。好，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孝字。孝字大家看这个字呢非常的殊胜，孝是一个老人家的老，对不对，再加上一个孩子的子，这是孝。老人跟孩子在一起表示没有代沟，不像现在讲爸爸我无法跟你沟通，哎，现在的人哦有很多很多问题，古人都没有，表示说老人家啊跟子女啊是融成一体的。那老人的前面还有老人啊，过去就五始啊，老人前面有祖父祖母，对不对，要再往上曾祖父曾祖母，孩子底下呢有孙子，一直往下走叫做无终，表示往前推是无始，往后推是无终，过去现在通通融为一体，这个才叫孝。所以中国人非常的了不起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就是孝敬两个字，所以我们读地藏经要懂它的真实意。孝敬从哪里来呢，也是从至诚恭敬来的。我们不但对自己的父母要尊敬，对不对，要把对父母尊敬爱护子女的心扩展对你的亲朋好友，对一切的人类，乃至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一切的芸芸众生，把它扩大到整个法界，你都孝你就成佛了。所以孝敬也是来自于至诚恭敬。好，底下他就讲，如来在无量劫过去当中，为了要帮助众生成就无上的觉道，以种种的因缘来帮助众生普门示现，在六道当中广作方便度众生，有善根的为众就为熟为度脱的，就让他即众即熟即脱，所以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普门品的讲的普门示现。大家看过我就直接用，就是用那个白话翻译把重点挑出来讲哈，比较节省时间。普门示现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为了要随机应化，好观机斗教帮助众生。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佛法，听到净土法门，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都是阿弥陀佛千百亿化身生生世世的度你，用各种身份度你，劝你来学净土，所以你今生才会遇到净土法门。我们没有神通，假如你有神通的话，你知道这桩事的时候，你会无尽的感谢到佛的慈恩，佛是大慈大悲的。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知道盂兰观音这个故事吗？观世音菩萨有一次化现一个就是很漂亮的女孩子，手里呢拿着一个篮子，里面还有一条活鱼，到一个乡下去帮助众生，因为那个地区的众生通通都打鱼的，打鱼杀业很重啊，不打鱼的话生活又有问题啊。那观世音菩萨知道他们有很大很大的灾难，那众生造灾难怎么办呢，你没有自己去消，没有去突破去修持，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到了那个乡村以后，很多人看到他，哎，就呢心花怒放，哎，就起了凡心，想要讨他当老婆。他说可以呀，你们这么多人呀，有200多人要讨我，那我一个人不能嫁给你们呢，我有心经，一人发一篇，发一张，你们回去背，明天谁心经背好了我就嫁给他。哇，那时候那天晚上呢 你就听到整个晚上整个城镇里都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观世音菩萨很慈悲啊。第二天来啊，结果呢会背的呢有200个人，哇糟糕，不行啊，整个城镇男子这么多，你们我不能一个人给你当200个人当老婆啊。他说没有关系，我还有普门品，他就把它拿出来，你们今天回去背，看谁能够背出来。200个人里面有7个人背了。第二天7个人来，他说你总该嫁给我们啊。不行啊，我怎么礼拜一嫁给你，礼拜二嫁给他，这样排到礼拜天呢、啊？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合乎伦常之道。我还有一部经，妙法莲华经啊，我今天教你们，看你们谁会背。就他们明天呢就去背，就到最后只有一个马郎他会背，一夜之间哦把法华经通通背完，你想想真不简单哦。第二天他来了，那他说你总该嫁给我吧，对我嫁给你，他就洞房花烛夜，当天晚上新娘子呢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想，哎呀本来是一桩喜事，怎么晚上就变丧事呢，他很难过。这时候第二天白天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很难过，想想突然有一个老和尚走过来，他说马郎啊，你真愚痴啊，你讨了太太，那个叫他太太叫马郎妇哈、啊、你知道这个马郎妇是谁吗？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你怎么还这么愚痴，迷在爱欲里面呢、啊、好，他就讲了一首偈，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是观世音菩萨最大慈大悲的地方。众生要求小孩就小孩，求男求得男，求女得女，求房子得房子，求什么都瞒你的，这子女富贵寿命一切都所求如愿，所以叫有送子观音。你看他就是先以众生的欲望呢、啊、像钩子一样来牵引你进入佛门呢、啊，对不对？你想求观世音菩萨，好歹你也念念观音圣号啊，你念观音圣号以后你才能够最后入佛道啊。可是现在很多人哦很奇怪，就是他先以欲勾牵，欲望得到，后面这句话就不要了。佛菩萨呢这个灾难解决完了以后呢，他就把佛菩萨给丢了，很多人比比皆是啊。所以他就说你不晓得你怎么这么愚痴啊，那个马郎妇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呢、啊、因为你们这地区要、啊、杀业太重了，会有很大的劫难啊，所以佛菩萨才会事先叫你们要诵经啊，每一个人都虔诚的诵经，他们就消了灾难。虽然他们的发心是爱美色，但是因为发心不正，可是起码诵经还是有诵经的功德。何况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同修，你真正为了了生脱死来求学佛、诵经、念佛、做善事，哪有没有功德的呢？那功德是更不可思议。所以佛菩萨都是以普门示现，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乃至于所有的国臣妻子一切呢都能够欢喜布施。所以法华经就说观3000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啊，就是说像芥子这么小的地方，通通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菩萨舍身的生命的地方。所以如来为了救度众生，经过3大阿僧祇劫来广度众生啊，目的就是什么啊？开权选时，为时施权，让众生循循善诱，理气理又气机，解行又相应。好，请看221页第6行下面。好，这句话很重要，学者虽则专主大乘，我们说我们要学大乘佛法，可是千万千万不可以轻蔑舍弃小乘，因为小乘是入大乘而设的，是如来度生的妙用，实是下根人出苦的红油。所以42章经说，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譬如石蜜中边皆甜，无精一耳。好，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先了解《金刚经》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对一切的法要生恭敬的心。我们虽然修净土不修禅宗，这是对的， 但是假如你轻视禅宗或毁谤禅宗，那就不对了。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对一切的法门要生平等的心。虽然我们今天修净土，这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可是有些人因缘呢还不能够适应啊，不成熟不接受的时候呢，那我们呢也要生恭敬心，这才叫真正的至诚恭敬。不能说我修净土就毁谤其他，那样子你还是不沉静。因为四十二章经说，学佛道的人对佛所说的人都要相信而且要接受，就好像是吃蜂蜜一样，中间的跟旁边的都是一样甜嘛。所以佛法大海呢本身是平等无二的，应该尊重。就像龙王的命令，虽然每一次发的命令都不同，可是都是王所发出来的，原人受法无法不原呢。所以智士的语言、资深的业等都应该顺着正法，何况如来所说的一切的四谛十二缘因缘等正法乎。这个就是要我们要生真正的平等心，因为唯有从真正的清净平等所生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虔诚恭敬。不然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不平等心，对我特别好的人，哎，我对他很恭敬，这是我老板，因为他掌我的生死大权。那个部下呢，哎呀，我才不理他。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虔诚也不恭敬。好，接下来看下面，如来一生，对不对，毕其视线灭度以后，迦摄阿难等所有的大弟子为了法界的众生结集经藏，一千年以后传到我们中国来，两土的高僧呢，为了呢取经译经都非常的辛苦。好像读法显、谭无杰、玄奘大师等，就是历尽千辛万苦啊，才得到佛经而且翻译的。今天我们看经呢这么容易，反而不容易生珍惜的心。所以经云就说，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假如你不是有宿世的因缘，佛经的名字你听不到啊，何况还要能够受持又读经又修行而正果呢？因为如来所说的通通都是依众生自己本心所具的道理，在心外当中没有一法可得。但是众生啊在迷，往往不知道，所以在真实的相当中就生妄想执着了，而且贪嗔痴而造业，迷智慧成烦恼，既常住而生灭，经过无量劫来呢还不能够觉悟，幸亏遇到如来所说的大小乘显密经典，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佛性呢就像那个衣服里面的珠子一样，本来就存在的，佛性本来就长存的。好，这个要简单解释一下，就像我们上次讲华严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但是呢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就是胡思乱想，执着就是固执己见，因为你胡思乱想啊，所以你呢就会呢有烦恼，这就叫烦恼障。烦恼就是障碍啊，我每天都胡思乱想啊，觉得很苦啊。第二个，因为固执己见有所知障，你知道呢不一定很圆满，可是呢对佛讲更深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有自己的意见去解释。像所以净土法门叫做极难性的法门呢，连菩萨很多都不相信啊，何况凡夫呢。那我们修行就要从这两个下手，不要打妄想，不要胡思乱想。第二个呢，要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是学佛而不是学我。我先讲这个不乱想。我们呢，凡夫苦在哪里？就是胡思乱想，尤其是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啊。以后印祖里面讲什么叫乐天呢？逆来顺受。什么叫知命呢？不怨不由，不怨天不由人。我们凡夫啊，一般呢对因果道理不明了，碰到不如意，碰到灾难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往往呢非常的恨呐、啊，而且呢非常的怨天又尤人。为什么？因为呢他在打妄想，苦的时候更想胡思乱想，就更苦。所以你真正深信呢 这一切都有因缘果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话，你呢就不会打妄想，而且苦来的时候呢，你反而会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因为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佛经里告诉我们，好的是自己修来的，不好的也是自己遇到的，千万不要呢怨天尤人。尤其呢修行最难最难呢，是被人家误会跟毁谤的时候，那更要能接受。所以真正的功夫是在哪里？境界来考验你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从前有一个老和尚，他非常的慈悲，那时候他的乡镇里面呢有一对男女呢恋爱了，年轻的夫妇啊，没有结婚，就一对男女，结果呢不小心这女孩子怀孕了，她自己不知道，结果男的呢因为要工作就离乡背井呢出去了，那男女的就觉得说男的来抛弃我，他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结果他就想自杀，因为想自杀那就闷闷不乐，就到庙里来哭哭啼啼的。老和尚看他这个人心地很厚道，也很有善根，就想哎呀，那你呢就住在寺院里好了，他喜欢清静的环境，那你就给你一份工作，你好好的跟大众一起修行。结果这女孩子住了一年以后，哎呀糟糕，生娃娃了，这下可好了，那别人就有话讲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对不对，以前没事，一住进到寺院里面呢就有事了，大家就怀疑这位老和尚这个老秃驴，哇这就骂出来了，这个是真不检点，不守戒律。那时候所有的寺院人对他都不谅解，都回谤他，但是他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做越轨的事啊，那孩子生了怎么办？生了就养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要度众生现前这个就得度啊，他就拿自己的单金去买牛奶来喂这个孩子，而且还用自己的钱送这孩子去读书，整整二十年忍人家所不能忍啊，做人家所不能做的。二十年以后，那个男的呢回来了，找他的太太跟孩子啊，就来自愿说，师父啊，我以前很苦，离乡背井去工作，这孩子是我的。那个师父就跟他讲，既然是你的，那你就带回去吧，就这么平淡。结果那时候呢，这个寺院的所有的出家人就想，师父啊，你当初为什么不讲呢？他就说，我讲你们会相信吗？就这样，因为这样的德行感化了他一家人，他一家三口通通都学佛，也因此而感动寺院的真正的其他的修持的人，甚感动这一地区的人，就因为这样他以后而开始弘法利生，劝大家念佛，最后整个乡镇通通都被他得度，通通念佛求生净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人每一个人在菩提道上，不管在家出家，都会有很多的障碍，尤其是被人家误会毁谤的时候，更要能够忍人所不能忍，要逆来顺受，不怨不尤，甚至最重要，在苦的时候不可以打妄想。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新弘法师，我们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样时间在这里 FM104.6 波段佛法在时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